第270集。
那青凤阁中众豪杰听了这青衣少女所说的这一番话，心中都是一凛，面面相觑，忍不住心中暗叫惭愧，原来她不是公主啊，看来只不过是伺候公主的一个贴身宫女呀。但随即又想，一个宫女已是这般人才，公主自然更加非同小可了。惭愧之余，随即又多了几分欢喜。宗赞王子道：“
原来你不是公主，那么请公主快些出来吧，我好酒好肉也不吃，哪爱吃什么好茶没点。”
那宫女道：“待诸位用过茶后，公主殿下另有御事。”
宗赞笑道：“很好很好，公主殿下既然有命，还是遵从的好。”
举起盖碗，揭开了盖儿，瓷碗一侧，将一碗茶连茶叶倒在口里，咕嘟嘟一口吞下茶水，不住地咀嚼茶叶。这吐蕃国人喝茶，在茶中加盐，或以奶酪，连茶汁茶叶一股脑都吃下肚去。他还没吞完茶叶，已经抓起四色点心，飞快地塞在口中，含含糊糊地说道：“
好肉，我遵命吃完，快请公主出来了。”
那宫女巧声道了一声是，却不移动脚步。宗赞知道他这是要等旁人都吃完后才去通报，心下好不耐烦，不住口的催促：“
大伙快吃，加把劲儿，茶叶嘛，又有什么了不起？”
好容易大多数人都喝了茶，吃了点心，宗赞王子道：“
这下行了吧？”
那宫女脸上微微一红，神色娇羞，说道：“
公主殿下，有请众位家客移步内书房，观赏书画。”
宗赞嘿的一声说道：“
书画有什么好看？画上的美女又怎么能有真人好看？摸不着，闻不到，都是假的。”
但还是站起身来。慕容复心下暗喜，这就好了，公主要我们到书房去，观赏书画为名，考验文才是实。像宗赞王子这等粗野陋夫，懂得什么诗词歌赋、书法图画？只怕三言两语便给公主逐出了书房。又急心思，单是比试武功，我已可以压倒群雄，现下公主更要考教文采，那我可更是大占上风了。当下喜气洋洋地站起身来。那宫女又道：“
公主殿下有谕，凡是女扮男装的姑娘们，40岁以上已于不惑之年的先生们，都请留在这里宁香堂中休息喝茶，其余各位家客便请去内书房。”
穆婉清、王语嫣等都暗自心惊，均想原来我女扮男装早就给他们瞧出来了。却听得一人大声道：“
非也非也。”
那宫女又是脸上一红，她自幼入宫，数岁之后便只见过半男半女的太监，从未见过真正的男人，连皇帝和皇太子也未见过，
陡然间见到这许多男人，自不免慌慌张张，尽自害羞。过了半晌才道，
不知这位先生有何高见？
包不同道，
高见是没有的啊，低见倒有一些。
似包不同这般强言舌辩之人，那宫女更是从未遇到过，不知如何应付才是。包不同接着说道，
料想你定要问我，不知这位先生有何低见呢？我瞧你扭捏腼腆，不如免了你这一问，我自己说了出来
也就是啦。
那宫女微笑道，
多谢先生。
包不同道，
我们万里迢迢的来见公主，路途之上千辛万苦，有的葬身于风沙大漠，有的丧命于尸吻虎口，有的给吐蕃王子的手下武士杀了，到得灵州的十亭中也不过一二亭而已。大家只不过想见一见公主的容颜，如今只因爹爹妈妈将我早生了几年，以致在下年过四十一番跋涉全属徒劳，早知如此我就晚些出世了。
那宫女抿嘴笑道，
先生说笑了，一个人早生迟生岂有自己做得主的。
宗赞听包不同唠叨不休，向他怒目而视，喝道，
公主殿下既然有此遇事，大家遵命便是，你啰嗦些什么？
包不同冷冷地说，
王子殿下，我说这番话是为了你好啊！你今年41岁了，虽然也不算是很老，总也已经年逾四旬，是不能去见公主的了。前天我给你算过命，你是丙寅年庚子月乙丑日丁卯时的八字，算起来那是足足的41岁了。
宗赞王子其实只有28岁，不过呢满脸的大胡子，到底是多大年纪很难估计。那宫女儿连男人也是今日第一次见，自然更不能判定男人的年纪，也不知包不同所言是真是假。只见那宗赞王子满脸怒容，过去就要揪打包不同，他心下害怕，忙说，
我说呢，个人的生日总是自己记得最明白，过了40岁便留在这里，不到40岁的请到内书房去。
宗赞道，很好，我连30岁也没到，自当去内书房。
说着大踏步的走进内堂，包不同学着他的声音道，
很好，我连80岁也没到，自当去内书房。我虽年逾不惑，性格儿却非不惑，简直大惑而特惑也。
一闪身便走了进去，那宫女想要拦阻，娇滴滴的却是不敢。其余众人一哄而进，别说过了40的，便是50-60岁的也进去了不少，只有十几位庄严稳重行止端方的老人才留在了厅中。穆婉清和王语嫣却也留了下来，段誉原来打算留下来陪伴王语嫣，但是王语嫣不住的催促，要他务须进去相助慕容复。段誉这才恋恋不舍的入内，但一步三回头，便如做海国万里之行，这一去之后，再隔上3年5载，也不能聚会一般。
这一行人走过一条长长的甬道，心下都暗暗呐喊，这青凤阁在外面瞧来也不见得如何宏伟，岂知这里面竟然别有天地，是这么大的一片地方。数十丈的甬道走完，来到两扇大石门前，那宫女取出一块金属小片，在石门上铮铮铮地敲击数下，石门嘎嘎嘎地打开了。这些人见着石门厚于一尺，坚固异常，更是暗自嘀咕，我们进去之后石门一关，岂不是给他们一网打尽。焉知这西夏国不是以公主招亲为名，引得天下英雄好汉齐来自投罗网啊！但既来之则安之，在这样的局面之下，谁也不肯示弱，重行折回。众人进了门之后，石门缓缓合上，门内又是一条长长的甬道，两边石壁上燃着油灯。走完甬道又是一道石门，过了石门又是甬道，接连过了三道大石门，这时连本来最漫不经心之人也有些惶惶然了。再转了几个弯，忽听得水声淙淙，来到了一条深涧之旁。在进宫之中突然见到这样一条深涧，实是匪夷所思。众人面面相觑，有些脾气暴躁的几乎便要发作。那宫女道，要去内书房须得经过这道幽兰涧，众位请。说着娇躯一摆，便往深涧之中踏去。涧旁点着四个明晃晃的火把，众人瞧得明白，他这一脚踏下便要摔入涧中，不禁都惊呼起来。岂知那宫女身形婀娜，摇摇摆摆地从涧上凌空走了过去。众人诧异之下，均想这剑上必定有铁锁之类可资踏足的地方，否则绝无凌空不虚之理。凝目一看，果见有一条钢丝从此岸通到彼岸，横架剑上，只是那钢丝很细，又漆得黑幽幽的，黑夜之中处于火光照射不到之所，还真是难以发现。眼见着这溪涧颇深，若是失足掉江下去，纵无性命之忧，也必狼狈万分。但这些人前来溪下求亲或是护行，一个个武功颇具根底，当即有人施展轻功，从钢丝上踏向对岸。段誉武功不行，那凌波微步的轻功却练得甚为纯熟。八天石协助他的手轻轻一带，两个人便即走了过去。众人一一走过，那宫女不知在什么岩石旁的机关上一按，只听得嗖的一声，那钢丝登时缩入了草丛之中，不知去向。众人更是心惊，都想这深涧甚宽，难以飞跃，莫非这西夏国果然不怀好意？否则公主的深闺之中却何以会有这样的机关呢？个人暗自提防，却都不加叫破。有的人暗暗懊悔，怎么我这么蠢呢？进宫的时候不带上兵刃暗器。那宫女儿说道，请众位到这里来。众人随着她穿过了一大片松林，来到一个山洞门之前。
那宫女敲了几下，山洞门打开，那宫女说了声请，当先走了出去。朱丹臣巧声问八天石道：“怎样？”八天石也是拿捏不定，不知是否该劝段誉留下，不要去冒这个大险。但是如不进山洞，当然绝无却凭中选之望。两人正踌躇间，段誉已经和萧峰并肩走了进去，八珠二人双手一握，当即跟进。在山洞中又穿过一条甬道，眼前陡然一亮，众人已身处一座大厅堂之中。这厅堂比之先前喝茶的宁香堂大了三倍有余，显然本是山峰中一个天然洞穴，再加上偌大人工修饰而成，厅壁打磨得十分光滑，到处挂满了字画。一般山洞都有湿气水滴，这所在却干燥异常，字画悬在壁间，全无受潮之象。堂侧放着一张紫檀木的大书桌，桌上放了文房四宝、碑帖古玩，更有几座书架、三四张石凳、石几。那宫女道：“这里便是公主殿下的内书房，请众位随意观赏书画。”众人见这厅堂的模样和陈设极为特异，空空荡荡，更无半分脂粉气息，居然便是公主的书房，都大感惊奇。这些人九成是赳赳武夫，能识得几个字的已属不易，哪懂什么字画？但壁上挂的的确是字画，倒也识得。萧峰虚竹武功虽高，于一文一道却均一窍不通。两个人并肩往地上一坐，留神观看旁人动静。萧峰的见识经历比虚竹高出百倍，他神色漠然，好像对壁上挂着的书法图画感到索然无味，其实目光始终不离那绿山宫女的左右，他知道这宫女是关键所在。倘若西夏国暗中伏有奸计，一定是由这娇小腼腆的宫女来发动。此时他便如一头在暗中窥伺猎物的豹子，虽然全无动静，实则耳目心灵全神贯注，每一片筋肉都鼓足了劲儿，一见有变故之兆，立即便扑向那宫女，先行将那宫女制住，绝不容她使什么手脚。段誉、朱丹臣、慕容复、宫野干等人到壁前观看字画，邓百川查看每句画架有没有细孔可以放出毒气。西夏的悲苏清风着实厉害，中原武林人物早闻其名。八天石则假装观赏字画，实则在细看墙壁屋角，检查有无机关或出路。只有包不同信口雌黄，对壁间字画大加讥讽，不是说这幅画布局欠佳，便是说那幅书法比例不足。西夏虽僻处边疆，立国年浅，宫中所藏字画不能与大宋大辽相比，但帝王之家所藏精品毕竟也不在少数。公主书房中颇有一些晋人北魏的书法、唐朝五代的绘画，无不给包不同说的一钱不值。其实苏黄法书流播天下，西夏皇宫中也有若干苏东坡、黄山谷的字迹，
在包不同的口中，不但颜柳苏黄平平无奇，即令是忠王张楚也都不在他眼里。那宫女听他大言不惭的胡乱批评，不由得惊奇万分，走将过去轻声问道：
包先生，这些字当真写得不好吗？公主殿下却说写得极好呢。
包不同道：
公主殿下僻处西夏，没见过我们中原真正的大名士大才子的书法，以后啊须当到中原走走，长长见闻啊。小妹子，你也当随伴公主殿下去中原玩一玩，才不至于孤陋寡闻呐。
那宫女儿点头称是，微笑道：
要到中原走走，那可不容易了。
包不同道：
非也非也，公主殿下嫁了中原英雄，不是便可以去中原了吗？
段誉对墙上的字画一幅幅瞧将过去，突然见到一幅古装仕女的舞剑图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咦的一声。图中美女竟与王语嫣的容貌是一模一样，只是衣饰全然不同，倒有点像无量山石洞中的那个神仙姐姐。图中美女右手执剑，左手捏了剑诀，正在湖畔山边舞剑，神态飞逸，明艳娇媚，莫可名状。段誉霎时之间神魂飞荡，一时似乎到了王语嫣身边，一时又似到了无量山的石洞之中，出神良久，突然叫道：
二哥，你来瞧。
虚竹应声走近，一看之下也是大为诧异。